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台积电在3月3号在美国白宫宣布，未来4年内将在美国新增至少1000亿美元的投资，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晶片制造业务。这一笔庞大投资将用在兴建3座晶片制造厂、2个先进封装设施以及1个大型研发中心，主要集中在亚利桑那州。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是捷加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出席的记者会上表示，这一笔投资将支持人工智能晶片的生产，助力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方面的领先地位。加上先前的650亿美元投资，台积电在美国的总投资额将达1650亿美元。特朗普强调，这项投资对于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指出，台积电的扩建将减少美国对亚洲晶片的依赖，并在人工智能和其他高科技领域巩固美国的优势。他表示，晶片是21世纪经济的核心，如果没有晶片，汽车和先进制造业都将无法运行。台积电的投资将促进美国经济活动，创造数万个就业机会。针对中国大陆可能对台湾发动攻击对美国晶片供应链的影响，特朗普坦言，如果台湾发生冲突，将是一场灾难。但台积电在美国的扩大生产将让美国在晶片领域拥有更大自主权，降低潜在风险。他强调，这项投资计划令到美国在全球晶片市场的份额有望达到 40%。 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路德尼克表示，台积电追加投资和美国政府推动的晶片法案和关税政策密切相关。根据该法案，台积电已获得66亿美元的政府补贴，并将因新投资获得更多支持。路德尼克指出，台积电在美国设厂不仅能直接面对全球最大消费市场，还能够有效规避未来可能针对进口晶片的高额关税。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晶片制造商，台积电在台湾拥有最先进的生产设施，并为苹果、英伟达、AMD 和高通等美国科技巨头提供晶片。由于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日益升高，台积电将产能部分转移至美国，被视为分散风险并确保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战略举措。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近日再度提出法轮功保护法案，针对中共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并强调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行径。该法案是由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和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分别在2月24号和3月3号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推出。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向国会提交中共器官移植政策的详细报告，并对明知故犯参与或协助强摘器官的个人实施制裁。根据法案内容，对涉及活摘器官的个人将从经济和签证两方面施加惩罚，包含资产冻结、禁止入境美国，并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可以对违规者处以最高100万美元罚款和20年刑期。该法案还要求总统在法案生效180日内向国会提供相关名单，并在5年内持续更新。克鲁兹参议员在声明中指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对宗教自由和人权的严重侵犯，美国有责任打击这类恶行，并确保中共承担应有的责任。 而共同推动该法案的其他参议员仲包括威斯康辛州共和党参议员罗恩·约翰逊、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和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知名媒体人 China Insider 频道主持人 David Zhang 表示，这个法案可以是目前少数几个能够汇聚美国两党共识的重要法案。他说，该法案在众议院同样获得跨党派支持。纽约州民主党国会议员泰特·瑞安表示，必须让中共和其支持者对活塞器官的罪行负责，并强调将继续坚持支持全球宗教自由和人权。星期一3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行政令，将2月5号开始生效的对华关税由 10% 提升到 20%。 该政策将在3月4号正式生效。特朗普政府指出，此举旨在回应中共未能有效遏制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非法流入美国。根据行政令，北京未能通过合作执法来到缓解非法毒品危机，因此美国决定加征关税作为惩罚措施。芬太尼是高度成瘾的合成毒品，2024年在美国导致超过10万人死亡，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批评中共以整治芬太尼作为交换取消关税的条件，并强调中共有能力立即阻止芬太尼前体流入美国，却迟迟未采取有效行动。针对美国的关税政策，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引述匿名消息人士说，北京正是研究包括关税和非关税在内的反制措施，美国农产品和食品可能成为报复目标。这个策略类似于2018年美中贸易战期间，中方对美国大豆、牛肉、猪肉等产品征收高达 25% 的关税。目前中共仍是美国农产品的最大市场，2024年进口额达 292.5 亿美元，较2023年下降 14%。 特朗普在白宫还表示，针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 25% 关税亦将在星期二生效，并强调除非这些国家在美国设立更多工厂，否则无法避免关税。他同时警告，任何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国家将面临美方自4月2号开始的对等关税政策。美国之音指出，墨西哥已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向北部边境派遣几千名军人，从而避免特朗普的第一轮关税，并在之后加紧禁毒，暗示将对进口中国商品采取新的措施。墨西哥总统克罗迪亚·申鲍姆星期一在特朗普发表讲话前的记者会上说，墨西哥政府冷静等待特朗普的决定，但如果施加关税，墨西哥将会回应，但没有透露任何细节。3月2号，泽连斯基在欧洲峰会后说，和平谈判是必要，但距离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仍然非常非常遥远。他补充说，尽管他最近和特朗普关系不稳，但仍要依赖美国，希望继续获得美国的支持。泽连斯基3号在 X 平台上再发文说，我们继续和合作伙伴合作，我们已经进行了会谈，其他步骤很快就会到来，我们必须努力为外交创造条件，尽快结束这一场战争，我们需要真正的和平，安全保障必不可少。今日我们继续和欧洲伙伴合作，建立特殊的外交和安全架构，并非常希望得到美国在和平道路上的支持，令到我们更接近和平。在泽连斯基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有争议的现场会谈几日之后， 特朗普在3号暂停对乌克兰的所有援助，包括运输中的武器。特朗普在自家社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文预告，4号晚上他将会宣布一件大事。他3号对泽连斯基的声明，结束俄乌战争的协议仍然非常遥远的说辞做出回应，说这个是泽连斯基可能做出的最糟糕的声明，美国不会忍受太久，这个人就是不想有和平。而欧洲和泽连斯基的会晤中直接了当地表示，没有美国他们就无法完成这项工作，而向俄罗斯展示实力的角度来看，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声明，他们在这里想什么？而英国首相斯几贤同一日表示，特朗普和乌克兰达成的关键矿产协议不足以在任何和平计划中提供安全保障，来到确保俄罗斯不会再次发动袭击，这个亦是打算敦促美国总统提供更有力的防御支持。不过白宫在3号仲对欧洲主导的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表示欢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兹说，我们欢迎欧洲人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我们欢迎欧洲人为欧洲采取行动，但他们亦必须为这一个目标真的投资。在泽连斯基发表了最糟糕的声明之后，美国媒体发消息说，特朗普3号将同国务卿卢比奥、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和其他人会面，讨论乌克兰问题，可能讨论完全冻结拜登批准的2025年军事援助。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少将斯基比茨基3号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一项计划，他表示俄军正是大幅增加了各种无人机的产量。斯基比茨基说，现在俄军无人机类型可以战斗、打击、侦测、有利。接下来俄军计划是增加发射无人机的发射台数量。根据俄罗斯指挥部的计算，如果上半年的计划可以实现，他们将能够一次发射约500架无人机，而这个对战场上的乌军来讲非常不利。综合多家媒体报道，美元在过去一季上涨 7.1% 的气势被削弱，华尔街投资者开始转向做空的情绪上升。资产管理机构 DWS Americans 主管 George Cartenbaum 表示，如果经济出现更多疲软迹象，将是美元下跌的征兆。只是如果要看到美元大幅走跌，代表市场的降息预期有所改变，而且全球其他央行的措施亦都有所调整。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欧洲的金融家现在在做空美元，他们大概应该是跟这个欧洲的左派政府的立场是一致。他说他们就是不看好美元，认为欧洲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再依靠美元。我相信他们很快可能就会碰壁，如果这个欧洲进一步，就是说他们在这个俄乌战争问题上继续跟美国分庭抗礼，咁继续派军队进入乌克兰协助战争嘅话，咁就会对呢一个欧洲嘅经济受到更大嘅打击，咁欧元对美元就只会继续嘅下滑。所以呢，我相信佢哋咁样做嘅话，佢哋呢一种做空嘅手法应该係有一啲呢一个深层政府嘅背后呢一个喺度伏击美国嘅含义，但係我相信唔太可能得逞。长期要做空的话，可能会让他们血本无归。我相信随着美国这一个关税政策，特朗普让美国再度伟大的这一些政策一一实施，美元只会变得更加坚挺，而这一个欧洲会在俄乌战争的泥坑中越陷越深。